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大家下午好。会不会感到很热？还好。好，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下午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敬拜。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社会上，你认识一个人，通常都是用他的衣服的类型来辨识他是谁，是不是？如果你看到路上有人穿着印度服装的，你就知道他是印度人，对不对？穿着那个另外一个服装的，可能你就会觉得他就是那一种人。那么商人会穿着西装，通常会穿西装。运动员会穿什么？运动服。那警察会穿什么呢？会穿制服。那有的时候如果穿错衣服，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果你不是警察，你穿着警察的衣服，会不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肯定会的。约翰麦克阿瑟讲述过一个在高尔夫球俱乐部老板的故事。这个老板呢，他深夜因为睡不着觉，然后他呢就穿着不起眼的衣服，可能就是睡不着穿着睡衣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在他的俱乐部闲逛。那么呢，突然就警察就抓住他了，就把这个人带到监狱去。后来才发现他竟然是俱乐部的老板。可见穿着不合适的衣服，缺少了合适的衣服，是一件不合适的事情。那么在圣经中呢，衣服通常是象征着人的态度或行为。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中可以看到神的全副军装这个比喻。还记得这个全副军装就是神呼召我们要穿上的，以什么当作副心镜？公义。以什么当作带子束腰？真理。以什么当作鞋穿上？和平，平安的福音。那么讲到和平平安的福音，我们所传的是什么？平安的福音，和平的福音。那么等于我们聚会完以后，我们有一个就是个人步道的一个平安福音的一个训练。所以希望如果您有感动想要做个人步道传福音，都来参加。还有盾牌，以什么当作盾牌？信德。信德就是信心，是不是？还有用什么当作头盔？救恩。所以神要我们，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要穿上这些的衣服。请问你有没有穿上公义、真理、和平、信心和救恩呢？有没有？希望我们都有。同样的，在今天的经文中，保罗用穿衣的比喻来描述信徒必须脱去和穿上行的行为和态度。就是说脱去以前我们的旧行为，我们的态度，要穿上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新的行为跟态度。我们知道我们与基督都有关系，是不是？如果你是信主的，你在你的心里你有主，那么现在你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是不是一个新的身份？是不是一个在天上的一个新地位的一个身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正是因为我们在天上具有地位，因此保罗就呼吁我们要思念思想上面的事。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哥罗西书三章第一节说，我们要不要思想什么？不要思想地上的事，要思想天上的事。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这个新的身份跟天上的新的地位的时候，我们整天我们所想的应该不是这个地上的事，我们整日所想的应该是天上的事。所以我们应当是专注于天上的事，也就是说我们要专注于神和他的国度。 上个礼拜说神的国度在哪里呢？神的天国在哪里？天国在我们的心里，是不是？好，所以如果天国在我们的心里，又讲到思想上面的事，思想上面的事就是天上的事，天国的事。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要专注的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那个问题。我们的心是否是专注于神和他的国度，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心是否跟神紧紧的连结在一起。当你做事，当你开车，当你行路，当你在工作的时候，当你去买菜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思意念是要专注什么？专注于神和他的国度，而不是这个世界的。这个是圣经的经文这样的告诉我们。于是由于我们是天上的子民，因此我们就要专注于天上的事物。如果你是地上的子民，那么你就是地上，你专注于地上。但是我们现在不是了，我们现在是什么？天上的子民。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经文说，我们的衣着，那就是说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必须反映出我们在天上的身份和地位。所以这一阵子我在搬家，然后有一次我们去IKEA 去买家具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个看起来是印度人，他要开车进来过来，他这里有一个位置，他要停，但是他应该是先让我先直走，对不对？哦，他也没有打方向灯，结果他的头就转过来，然后我就下意识就踩了刹车一下，但是我没有完全踩住，哦，我就看他下一个动作要做什么，哦，然后他看我好像没有停的意思，他就停下来，然后呢他就比一个手势，我看他的时候我就奇怪这个人怎么这样，我就他就比一个手势，一个中指，一个手势，然后我突然就很不舒服哈，因为好像错不是在我啊，是在他哈，可是我就想到我的身份是天上的身份，我的地位是天上的地位，我应该是要思念天上的事，我的态度行为是要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不再是属于这个世界了，我的态度行为应该是反映天上的那个国度，所以我就一阵子之间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呢后来我就把它忘掉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考如何穿上和反映出我们在基督里这件新身份的属天衣服。我们必须要认识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的一个新和基督里的一个合一，也就是新的合一，我们才能够摆脱罪恶。在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再一同来念哈，一起请。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保罗在这里说，无论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受割礼了还是未受割礼了，野蛮人、西古提人、奴隶或自由人，都不再有分别了，因为基督是一切，并且在一切之中。因此呢，作为神所拣选的圣洁且蒙爱的人，这里说我们就要穿上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当我们碰到不如意的事，我们是否有存着怜悯？就好像我碰到那一个印度人一样，那么我要忍耐，我要温柔，好， 我要怜悯，可能他急着要停那个位置，怜悯，所以这里说我们要穿上这些，我们是否有存着这些的心呢？那么信徒如何脱去旧的衣服，也就是那个罪的衣服，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那么有一种方式，那就是要认识他在基督里的心合一。要知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一个后果就是会带来分裂，前几次的讲到讲到说罪不仅仅会带来我们跟神之间的分裂，也会带来什么人跟人之间的分裂，是不是？所以那么保罗在这里呢也描述了一些的分裂，这些的分裂就是他在这个经文所指出的，犹太人喜不喜欢希腊人？请问当时候的犹太人是不喜欢的，因为在种族上是有分别的。那么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在宗教上也有分别，所以犹太人他们是受割礼，那么希腊人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觉得我们是跟他们是不同的。那么在这里有提到为奴的这个化外人，化外人就是野蛮人，那么西古提人呢化外人跟西古提人在文化上也被区分的，那么野蛮人是被视为没有文化的化外人，而西古提人呢被认为是野蛮人中最糟糕的人。那么奴隶和自由人在经济和社会的地位上也有分别，所以当然当这些不同的群组来到基督的里面的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一体了。所以可见保罗当时候所处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是不是？不像我们今天聚会我们都是中国人，对不对？可是他们那边他们的教会是有各种不同的人在聚会，所以保罗说你们既然是耶稣基督里头的心合一的一个身体，那么你们就是成为一体了，就好像夫妻之间是一体的，所以保罗说你们既然是在基督里，你们就是一体，并没有分别。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以分裂为生的，是不是？你不能娶这一类型的人，有没有？你会告诉你的孩子说你不能够娶，你不能够嫁这一类人，你不能够娶黑人，你不能够嫁给黑人，你不能够怎么样，有没有？那么也会说他们没有合适的教育，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富，所以他们是在你之下，或者这个人是在你之上。那么这个世界的特征是什么？这个世界的特征就是种族主义、阶级主义、民主中心主义，以及对不同种类之人的愤怒。如果你跟我不同，那么我就跟你分别，我不跟你来往。或者呢，你如果对我有稍微一点不客气，那么我就会很愤怒对待你。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一个分裂的，这对于在基督里的人说合不合适呢？如果我们是一体的，那就是不合适了。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并不分彼此。我们要知道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必须以和谐的关系作为标志，无论性别、阶级或国籍如何。那么启示录七章九到十节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天堂的景象，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好吗？请。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 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那个宝座，就是羔羊的宝座，所有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人都要站在宝座的面前。可见将来的天国的子民是什么？是合一的，是不是？不是分裂的，因为他们都等同地享受了神的羔羊所成就的救恩。许多信徒因为不明白自己在基督里有新的身份和有新的天国公民的身份，而仍然被罪所困住。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不应该再以这个世界败坏的衣服来定义自己了。那么既然我们是天上的公民呢，那么我们必须要穿上公义的新衣。在十二节十四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其实这里所讲的就是一个全部都是讲公义。好，我们讲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我们讲爱心，我们讲包容、饶恕，这些都是在公义的里头。好，所以保罗在此根据信徒在天上的身份呢，直接给出的挑战就是要我们穿上公义的衣服。那么天上的居民是以公义为标志的，这不仅仅是基督的公义，也是他们自己的公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与清心祷告人追求公义、仁爱、和平。那么公义其实就是讲到这段经文的这些。那么在启示录的十九章七到八节，这段经文是怎么描述呢？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里讲到说，当我们到主面前有那个就是有羔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新妇，耶稣基督是新郎，有一天他要来迎娶我们。所以我们要穿上什么？细麻衣，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什么？公义的衣服。好，所以其实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些怜悯、恩慈、忍耐、宽容，这些这些的衣服。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呢，是代表着天上公民的衣服，而这衣服是象征着圣徒的义行。所以当你行这些事的时候，你就有以后你就是在预备自己穿要穿上那个公义洁白的那个衣服。同样的，既然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因此我们就必须每天穿上与这身份相称的衣服。那么我们为何要穿上公义呢？在第三节第三章的十二节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念来读，请。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保罗在这里鼓励哥罗西的人和我们说，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那么我们就要有这些的心，并且要穿戴起来。保罗说穿戴起来，那个穿戴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让人看见，因为穿戴嘛，今天你来到教堂你是不是穿戴整齐吗？ 让人看到啊，你是漂漂亮亮的，整整齐齐的。好，所以保罗说，你要穿戴起来，让人看见。神的选民这一种说法，在说明神在创造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为的是要我们得救。好，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在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前，他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好，那么圣经教导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公义或者善行，乃是因着恩典。可见这是神无条件的拣选和主权的决定。好，在以弗所书一章四到六节怎么说呢？好，可以看得清楚吗？好，我们来念下一段，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按着他旨意所喜悦的，为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的身上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由此可见，神拣选我们的原因是，这里说按着他旨意所喜悦的，为要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被拣选，这是神所喜悦的，然后我们也得着这个恩典，这是荣耀的，然后神最后就得着了称赞。所以在这段经文，其实保罗是提醒我们，这是神的恩典，这既然是神的无条件的恩惠以及他的拣选使我们得救的，那我们就要把它穿上。可见神借着拣选拯救了我们，这项事实应当成为我们穿上公义衣服的动力。那么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这里又说到了穿上天上公义的衣服的另一个动机，就是因为我们是圣洁的，而这就意味着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为了一项特别的工作。我们都知道，当摩西在天上亲近神的时候，神怎么跟他说呢？神说，不可近前来，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什么？是圣地。如此，那地就被分别为圣了，而成为神居住的地方。同样的，信徒也是被神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而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义人，而且成为侍奉神的人。而这种情形在旧约中的以色列以色列人也同样这样的经历过，那就是神从列国中呼召他们，让他们成为圣洁的祭司国度。神把他们分别出来是为了要什么？敬拜他，侍奉他。同样的，教会也就是我们也是被神分别为圣，成为敬拜神圣洁的群体。所以使徒彼得说什么呢？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中，保罗还暗示了我们被拣选并且从世上分别为圣的自然反应，那就是要实践圣洁。我们被神呼召，就是要与罪和世界分离，以及行公义的事。当一个因罪而面临死刑的人，若他在那个死刑台上，然后突然本来那个铡刀要铡下去的时候，突然法官说停，哦，我赦免你了，然后他已经蒙赦免了， 若蒙赦免，而且能够与基督一同成为承受天上丰盛产业的后世，可是有一天他又回去犯罪了，这有没有道理呢？请问这是毫无道理的，是不是？好，所以从身份上来看呢，来说呢，我们在基督里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并且在罪上是分别为圣的，因此我们就应当竭力的来追求圣洁作为我们每日的努力。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激励我们信徒说，怎么说呢？我们一同可以来念这一段经文。所以亲爱，我们有了这些应许，就应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心灵上的一切污秽，存着敬畏神的心，达到成圣的地步。好，所以这个是新译本哈的圣经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穿上还有极力奔跑达到成圣的地步的那种身份。那么下一页我们看到既然我们是身份改变了，那么我们也穿上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披戴这个公义的衣服呢？这里说到说，因为我们是蒙爱的。当我们穿上天上公义的衣服，那么最终的那个动机呢是什么呢？最终的那个动机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恩慈的爱。当我们谈到爱的时候，总是他也是行动的动力，也就是说，当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时候，他会开始追求她，他会写信给她，发电子邮件，打电话服侍她等等，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一个热爱电子游戏的人，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玩游戏，所以爱就是动力。除此以外，别人对我们的爱和情感时常也会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一个人可能对未来有特定的规划，但是当他对爱他的人说是的时候呢，此时他的未来轨迹就会改变。圣经说，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爱的时候，也会改变我们的态度与行为。要知道，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不明白神的爱。因此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这样的祷告，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在这里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人真正认识到神的爱的时候，神的爱就会充满他，这时他就会开始让神的爱来掌管他的生命，而且神也会改变他的生命。也就是说，当他真的爱神，经历这个爱的时候，他的人生的方向，他的态度，他的行为就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是按照神的爱来遵行。同样的，当我们经历神的爱的时候，这爱也会激励我们穿上公义的衣服。保罗这样告白说，他这里怎么说呢？在下面我们可以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原来有吗？不是，在下面下面这一段经文，原来比较小的字看得清楚我们一起来念来读。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是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主在我们里面活着，而且我们是 为主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活。保罗为何会为神做出一切呢？那是因为神的爱，神的爱令他感动，而且激励了他。然而这爱也应该激励我们，激励我们换上新的衣服。这不是为了什么，乃是因为我们是神所亲爱的。好，那么在十二节到十四节怎么说呢？在这里说穿上，穿上也可以翻译为披带或包裹。我们必须天天穿上这些衣服。当我们每天醒来的时候，我们应该穿上代表着我们在基督里那件天上身份的衣服。那么神呼召信徒穿上的具体衣服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第一，要穿上怜悯的心。怜悯是基督徒的伦理，也就是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作为信徒，我们需要对彼此都表现出温柔的同情心，而怜悯是一种出自于我们内心里的，使我们可以彼此和睦相处的一贯态度。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将怜悯列为天国子民的特质之一，可见没有怜悯的人是不属于天国的。主耶稣说，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仅仅应该实践怜悯，更应该喜爱实践怜悯，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应当喜爱帮助有需要的人，敞开我们的家和心去关怀那些灰心丧志的人。我在这里再一次由衷的感谢啊，就是当我们搬到温哥华的时候，提供给我们在这段时间有一个过渡期，为我们预备家，给我们住的姐妹，还有提供地方给我们的家当，有暂时存放的弟兄，愿他们都能够按照主所说的，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而得到神百般的祝福。所以因此呢，当我们每天醒来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要穿上怜悯的心，让它能够成为我们整天的穿着。那么我们第二要穿上什么呢？恩慈。既然得救这已经是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事实，这个事实乃是因为神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施的恩慈。同样的，我们应该以恩慈是对待其他的人，要以恩慈相待，这是神的命令。因此恩慈基本上是基督徒对待他人的态度。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主耶稣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里说基督的轭是容易的，可见他的带领并不严苛。所以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基督不会严厉的责备我们，他反而会以恩慈，会以仁慈和温柔来服侍我们。即使是他的管教，也是出于他的仁慈。那么请问，我们对待他人是否有仁慈呢？我们是否常以严厉、愤怒或骄傲去回应周围的人呢？如果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每天都要以穿上仁慈衣裳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而这就是信徒的装饰。那么我们如何在职场上穿上这件仁慈的衣裳呢？例如当同事因家中突然有突发的状况而导致了工作频频出错的时候呢，基督徒应该不要在背后抱怨或落井下石，反而是要主动地去协助他，并且分担他的任务，以表达对他的关心与体谅。那么第三，我们要穿上什么呢？谦虚。谦虚是基督对待自己的态度与方式， 而这种态度最高超的典范是神指耶稣甘愿舍弃自己的权利，道成肉身，走向十字架。耶稣基督他本身是神，可是他却放下了他的身段来到这个世上，所以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谦卑之好榜样。谦卑并不是轻看自己，却确切地说，谦卑是在神的旨意里对自己有正确的评估，那就是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道。换句话说，一个有谦卑心的人首先想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放弃天上荣耀的宝座来到地上为我们受苦而且被钉十字架？因为他首先的是看到我们而不是看到他自己。第四，我们要穿上什么？温柔。温柔不是软弱，而是一种被控制的力量。这个词是被用来描述轻柔的风、医治伤口的药、被驯服的小马。在这以上的每一个例子中都有一种力量，那就是风虽然轻柔也会成为风暴，药虽然可以医治人，但是过量的药物会使人致命，马虽然会被驯服也能够冲出重围。但是这些力量都是在掌控之下，换句话说，谦卑人不会失控，因为他会让这一切都在掌控之下。谦虚与温柔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也能够温柔地控制住自己的脾气。第五，我们要穿上忍耐。忍耐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脾气温和。脾气暴躁的人说话和做事比较容易冲动，也缺乏自制的能力。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能够忍受周围的人和环境的挑衅而不加以报复，不过能够生气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是圣洁品性的一个标志。例如主耶稣的义怒是源自于对神圣秩序所被侵犯的深切的一个关切。在圣殿中，主耶稣因为看见贩卖牛羊鸽子和兑换银钱的杀人，便用绳子做成鞭子驱赶他们出去，并倒出银钱推翻桌子。但这并不是冲动的发泄，而是针对特定的不义而发的。然而如果我们因为错误的行为或错误的动机就马上动怒，这是不对的。主耶稣的义怒与自我中心的愤怒有其根本上的区别。主耶稣并未因被人伤害和发怒，而是将怒气指向对人和对神的不义。他的反应是经过思考而非冲动，因此在面对压力、挑衅或长期的困境时，我们不应该轻易发怒或放弃。第六，我们应该穿上什么呢？包容。包容在希腊文的字面意思是托起、持守或忍住、停止。这个词曾经用于军事停火的协议上。这个词的词源也揭示了包容的核心，那就是它涉及了暂停本应该发生的事。包容特别是指克制不执行惩罚，更广泛地说，包容是忍耐的同义词。在人际关系中，信徒被劝勉要在爱中彼此包容，因为群体生活中的冲突难以避免，但是那不易被激怒的爱会抵抗报复的诱惑。当信徒被他人伤害的时候， 应当包容并且饶恕那些冒犯我们的人。可见这种包容不是软弱，而是爱的一种表现。然而神的包容更具有根本性，神对于他所造之物的怜悯，对人类软弱的理解，对子民的爱，以及对先祖应许的信实，都在他延迟执行审判或减轻其严厉性的包容中得以表现出来。罗马书告诉我们，神对于罪人会忍住他的审判，然而神的包容并不意味着神纵容罪恶，而是给予人有悔改的机会。其关键就是包容不是放弃，而是延迟，其目的是指向悔改。其实在神的包容中存在着恩典与愤怒的永恒张力，那就是神既不轻看罪恶，也不仓促施行审判。神的包容并非优柔寡断，而是有明确的目标。延迟虽然允许悔改的时间，但却也增加了愤怒。然而这种包容最终在十字架上得到完全的彰显，使神既能够维持公义审判者的身份，又能够提供救赎的机会。可见，由此可见呢，谦虚、温柔、忍耐和包容是不可分开的。第七，我们要穿上什么呢？饶恕。饶恕是保罗在前面经文的几个要点中所带出来的必然结果。基督徒不仅仅需要忍受痛苦和他人的挑衅，并且拒绝还击，他还必须要饶恕那些制造麻烦的人。若他不能饶恕，怨恨的感觉就会在他的心里蔓延，而这就会导致更大的罪。可见饶恕不只是饶恕对方，更是放过自己。第八，我们要穿上爱。这是基督徒美德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格。在此保罗所提到的所有属灵品格，这些都是基督徒之爱的不同方面。就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所说的那样，爱是圣灵所结的第一个果子，其他的美德则紧跟其后，那就是喜乐、和平、忍耐、温柔、恩慈和谦虚。可见当爱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的时候，就会联合这些属灵的美德。诚如经文所说的，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如此才能够产生美丽与和谐，并且标志着属灵的成熟。最终这种和谐与成熟就会使我们的生命保持平衡与成长。一位先生，他的父母是佛教徒，虽然他什么都不信，但是他自己却倾向于佛教。后来他恋爱了，但是他的女朋友却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结婚以后，每周的主日，太太坚持他要去教会做礼拜。他虽然不相信耶稣，但是他很看重与妻子的关系，因为他相信妻子无论到哪里，丈夫必须陪伴在侧。因此他就跟妻子说，好，等我们结婚了以后呢，我一定会陪你去教会，但是我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你不能向我传福音。于是太太就答应他的条件，从此呢他们就一起去了教会。那么这位弟兄定义要对妻子做一个守信的人，故此呢他就从不缺席与妻子一起去教堂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他仍然是一位非基督徒，就这样他就做了14年的非信主的教友。在这14年间呢，太太默默地陪伴着丈夫， 每一天晚上她都会为她的得救祷告，丈夫呢也经常听见她的祷告，但是她却不放在心上。过了14年的某一天，她跟平常一样坐在咖啡厅喝咖啡看书，她从窗外看见前面的园子里长满了三叶草。我们都知道三叶草的花语是什么，是幸福。她心中就很好奇，是否能够找到四叶草。四叶草的花语是幸运，因此就被称为幸运草。于是在好奇的原因之下呢，她就出去找幸运草，找了半天也找不着。这个时候不知道怎么了，她开始就想起了过去。一个乡下长大的她来到了大都市，读了著名的大学，做各种的事业，最终自己开了一家小公司，不断地追求成功与名利，这不是很幸福吗？他想，我已经在幸福的生活中了，那么何必再追求幸运呢？他想，一个不懂得感恩、追逐虚无幸运的人生有什么益处呢？他想，我都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竟然还坐在这里找幸运草，人生如此虚空，我在做什么呢？我一直都在过着错误的生活。就在这一个时刻，他突然听见了神的声音对他说，我爱你。然后他就感觉到有一道光芒从他的头通到脚底，于是他就流下了眼泪来。木讷的他是很少哭泣的，然而这时的他却无法控制自己，他在那里哭了至少有30-40分钟。原来这是他第一次经历了圣灵，从此之后呢，他就成为了基督徒。但是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呢，也没办法解决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他公司的业务非常的忙碌，他每一天早出晚归，回到家里精疲力尽的他只能躺平。家中一切的杂物和养育孩子的责任，这些都是妻子的工作。结果日子久了，妻子就受不了了，于是终于他们夫妻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隔阂。妻子经常以冷眼看他，他也不懂得如何哄哄妻子，又不懂得如何讲话与妻子沟通和好。他们还一起去看过婚姻辅导，然而他们的关系却不见得改善，于是就演变到了离婚的地步。这位弟兄竭力想要保住这段婚姻，但是他却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也不懂得如何去安抚妻子或向她道歉。这个时候他突然想起了耶稣洗门徒的脚，耶稣教导门徒服侍的意义，因此他就决定去服侍妻子。他决定每天要去洗妻子的脚。当他晚上下班之后，换了衣服就为妻子洗脚，用油按摩他的脚之后，才会去做他的事。刚开始的时候，妻子拒绝他，觉得他很奇怪，但是他却坚持要帮妻子洗脚。他要求妻子不要拒绝他，只要坐着就行。就这样，他每一天晚上默默地帮妻子洗脚，洗了一个月。结果他发现妻子的冷眼不见了，他冷漠无情的表情也不见了。这样一个月的服侍就让妻子对他的态度有所改变。第二个月，当他继续要帮妻子洗脚的时候，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他发现妻子不但改变了，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改变了。他开始思考，主耶稣为什么要洗门徒的脚呢？洗脚是卑微仆人的工作，在人的身体中，脚是最脏的部位，也位于最下段。然而主耶稣却低着身段去洗门徒的脚，这就意味着主耶稣 透过洗脚这件事再告诉我们，他会饶恕我们最脏最底层的罪。为了证明他的爱，他甘愿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罪而死，还是给我们有永生生命的机会。我们实在不需要赢得神的爱，我们只需要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这位弟兄终于明白了，不只是被洗脚的人能够蒙福，帮人洗脚的人更能够蒙福。也就是说，当你在帮别人洗脚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洗你自己的脚。当他这样洗妻子的脚三个月以后，妻子终于有一天终于对他说，其实我知道你也很辛苦，以后你不用再洗我的脚了。这正是这位弟兄一直想要听的话。感谢主，哈利路亚。就这样他们恢复了美好的关系，而这就是穿上新人所带来的见证。但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基督里都能够穿上新人，并且能够荣耀神，而让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人都能够蒙福。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您，谢谢您让我们今天再次领受你的话语，求你让我们真的能够穿上新人，脱去旧有的行为跟态度，让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要我们成为的样式，以至于能够影响我们的家人，影响我们四周的人，也能够改变我们自己。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